翻到以后，我们由弟兄起，姐妹应。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好，翻到以后，我们弟兄一起来。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自己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征战的。好，今天蒋牧师在我们当中正道，建立属灵的群体生活。
啊，长老们、执事们以及弟兄姐妹，大家祝你平安。啊，首先很谢谢啊，教会啊，我发现啊，美的教会很爱戴牧子哈。我今天跟春生讲说，我说我的经文弄错了哈，我搞糊涂了。你上来一定要讲说牧师搞糊涂了，要不然弟兄姐妹不知道哎，怎么经文不一样哈？是我弄错了。可是春生一直没有讲哈，这就显明你们的教会是很爱牧子的。那在这里啊，向主先感恩。啊，今天我为大家分享的经文其实是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的第九节到第十二节。啊，这段经文主要是讲到啊，我们该怎么样建立一个属灵的情侣生活。在第一年的第二个主日哈，我希望跟大家思想这个题目：我们该怎么样啊，在这一个美国这一个地区当中啊，我们建造一个属灵的教会生活。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来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向主你献感恩。主，我们在这里，请你向我们说话。主啊，求主你自己透过圣灵弥补仆人在你面前主啊常常有错口奔驰主、啊、或者是讲不清楚的地方。主啊，当然是你的圣灵，你的话语主啊永不改变。求主你圣灵特别做感动的工作，透过你的话语，透过你的圣灵主啊，透过你赐给我们的理性，让我们能够清楚的思考你的话语。我们在主你面前这样的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的，阿们。我记得我以前曾经看过一部电影哦，然后这部电影叫做《The Village》啊，你们有看过吗？啊，它是一部恐怖电影哦。啊，我知道有些基督徒是不看恐怖电影，那我们家其实也不看的，因为父母不让我看，我是偷偷看的。啊，这部电影讲什么呢？这部电影讲说啊，在一个村庄里面哈，啊，这村庄里面住了一群人啊，里面有村长啊等等之类的啊。这个村庄的旁边有一个很阴暗的森林哈。啊，听说森林里面住了一群的怪物，所以只要村民到外面的，要到外面世界去的时候，要越过森林的时候呢，那就会给这些的怪物和无辜的伤害他们的生命。所以那这些村民就很害怕哈，他们就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那就这一辈子呢，从此就没有出过这个村庄，就在村庄里面，从来就没有接触过外面的世界。那后来他们发现一样事情。啊，久而久之，有一天他们才发现到讲说，原来这一个的怪物啊，并不是怪物来的。那这个怪物呢，其实是啊，这一个村庄里面的村长哈、哦，他打扮的。他为了防止这些的村民哈、哦，能够到外面去受外面的世界影响，所以他把自己打扮成怪物，就是为了要让村民永远这一辈子都住在这个村庄里面，啊，就不受外面的世界影响。我不知道有些时候你有没有这种的感想哈、啊？我发现有些时候我们基督徒的想法和这个的村长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啊，当我们想到属灵的群体，当我们想到建造属灵的教会生活的时候，我们很常我们就会想到哈、啊，在一个教会的氛围里面哈、啊，在一个美德教会的四围墙里面，有一群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属灵的彼此相爱。我们天天过一个读经，我们天天过一个祷告的生活。但是今天我想要在这样一个框架下面，我想要让大家思想哈，那到底在圣经里面哈，那特别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那 今天彼得他讲到好建造一个属灵的群体生活，他告诉我们讲说，我们是君中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写给当时住在罗马帝国，就是被罗马帝国所控制的亚洲范围的基督徒。这些人生命是很辛苦的，是被逼迫的。他告诉这些人讲说，你们是尊贵的祭司，你们是尊重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很显然他告诉他们所为一个要建造一个属灵的教会群体生活，并不是在教会里面的，反而你们是在一个困苦的社会，一个逼迫的社会，是在一个罗马社会里面去建立一个属灵的群体生活。换句话讲说，一个教会的群体生活不但是教会的圈子里面，也不但是在教会的四面墙里面，而是在外面的世界，我们要怎么样活出一个属灵的群体生活。所以彼得在第九节第十节告诉我们讲说，如果今天我们要建造一个属灵的群体生活，首先我们要在世界当中，我们要认定我们自己就是神子民的身份，在世界当中我们要认定我们就是神子民的身份。第九节第十节，如果我们看经文第九节第十节，彼得一开始他告诉我们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军中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如果我们要知道什么是被拣选的族类啊，军中的祭司啊，圣洁的国度和神的子民，首先我们就要了解到底彼得在这里讲的你们到底是谁。这个你们到底是谁呢？如果我们看经文，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彼得称呼当时受信的人，读这个书信的人，他说一章一节，他说你们这些被拣选分散在本都、加拿太、加波多加、亚细亚、比推尼这些地方，都是亚洲的地区来的，他称呼他们为聚居的人。如果你们看经文第一章第一节，他称呼他们为聚居者、聚居的人。其实在彼得前书里面，他常常称呼当时的读者为聚居的人，聚居的人。好，谢谢你们。 我可以想象家家又在笑我聚居的人、你们知道就好了、我会慢慢的进步。那通常彼得讲到这群人的时候，那指什么呢？通常在彼得前书里面，他是指两种人。第一种，他是形容我们和世界的关系。什么意思呢？他说我们虽然我们住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是短暂的住在这个世界里面，这是第一种。当他讲到继续的人的时候，那另外一种呢，他是讲到当时第一世纪的称呼。那当时的罗马帝国称呼那些聚居的人为什么呢？这些的人他们是当时没有罗马公民的身份的。那就像我们这样子、那我来美国，我是没有美国公民的身份、所以我自然就不能享受在美国公民的享有权。那当时这些人也是这样子、他们是、住在罗马帝国所控制的亚洲地方，但是呢他们是没有权利的，所以被当时的罗马的人、罗马的政府称呼这些人为是反罗马社会而遭受到逼迫和苦难的一些人。那如果我们看第一章第二节，彼得说这些的人是造父上帝的意志，借着圣灵得以成圣，以至于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很显然，那如果我告诉你们讲说，你们是美国的居民，你们是按照上帝的意志圣洁圣灵得以成圣，又是圣洁的国度，你应该不会联想到这是美国，对不对？那我知道当美国的公民要有誓言，对不对？你们都要去那个美国都要立法誓言说、我当美国的公民怎么怎么，在纽西兰也是如此的。那我不知道在其他国家是不是如此。那如果你看彼得告诉我们讲说上帝的意志圣灵得以成圣圣洁的国度，很显然讲的都不是地上的事情，是那里的事情，是天上的事情，对不对？换句话讲说，能够在地上但是又有天上公民的身份的这些人是什么人？是什么人？是基督徒嘛，对不对？很显然彼得称呼这些的人 有在地上又有天上公民的人，很显然就是当时的基督徒。那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讲说，如果今天当时的居民是上帝的医治，圣灵得以成真，又是圣洁的国度，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很显然不是发生在当时的社会，也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因为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圣灵得以成圣，我们都是圣洁的国度，我们都是被神拣选的居民。换句话说，彼得向当时的基督徒讲话，也向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基督徒讲话。他要讲什么呢？他告诉我们讲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中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那如果你了解这句话的意思的话呢，我们就要了解这句话的就业的背景。这句话很特别哈，它你可以把这四个的名称翻成两个的就业经文来了解的。如果我们看哈，在经文里面他说君中的祭司和圣洁的国度，这一段话它是出自于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四节到第六节。那另外呢，被拣选的族类和神的子民，很显然是来自于以赛亚书第四十三章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一节。那当时的经文讲什么呢？如果你看哦，在出埃及记里面十九章里面记载了以色列人第一次他们出埃及。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呢，他们到了西乃山的时候呢，神就向他们说话，神向他们应许讲说，如果你们若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要成为神圣的国民。这些以色列人以前是没有身份的，当神召他们出来的时候，神跟他们讲说，好了，今天你们就是我的子民。另外呢，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那里也讲到以色列人第二次的出埃及。以色列人总共出了两次埃及，第一次是从埃及到应许之地，第二次是从巴比伦回到应许之地，这个叫第二次出埃及。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讲到以色列人第二次出埃及，从巴比伦回到应许之地的时候，神也讲一句话，神向以赛亚先知显现，跟他讲说，我是从前在旷野为以色列人在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使战车马匹军兵勇士一同出来，使他们不扑倒不再起来的神。然后呢，就是我们很喜欢唱那首歌，什么神要开道路得得得得、啊、这首歌的经文就在这里。神就跟他们讲说，我要在你们当中做一件新事，就是我要让你们从巴比伦回到应许之地的地方。怎么样呢？我要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使旷野有水喝，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显明喝。在这里神又做了一个的新事，他带领以色列人第二次出埃及，从巴比伦回到自己的应许之地里面去。彼得引用这两段经文，出埃及记和以赛亚书，他告诉我们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个，他告诉我们讲说，神拯救了以色列人从埃及到应许之地，从巴比伦回到应许之地，这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情。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彼得要告诉我们讲说，神拯救他们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他们述说神的美德。我们是美德教会哦，这一段就很重要了，你们就要搞清楚到底什么是美德。在旧约圣经里面，当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讲说神要我们述说他的美德的时候呢，是一种敬拜的意思。所以以色列人要到处敬拜，大卫要敬拜神说，啊，你是那个怎么样的神，你是带领我们怎么怎么的神，怎么怎么的神，要向外邦人知道讲说，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一位以色列的救主，这是旧约。但是在新约呢，彼得有不一样的看见。彼得特别告诉我们讲说，他说我们不但要述说他的美德，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传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美德。好，美德好，他多加什么话？他多加了出黑暗入光明。在旧约里面不强调，可是在新约里面，新约的作者经常跟我们强调说出黑暗入光明，因为 在新约里面有一个人，他能够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那一个人是谁？主耶稣。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讲说，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所以彼得要我们告诉我们讲说，传扬美德并不是一个的行为，美德而是形容了主耶稣他在世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所以当我们 每一次我们进来美德教会的时候，你都要思想一样事情，神怎么样带领我从一个黑暗的生活进入一个光明的生活，你都要思想。每个礼拜当你进来坐在这里的时候，你第一个思想的就是，神怎么样带领我，我都要个人诉说。如果今天我们教每一个人，包括我，我们每个礼拜我们都思想，我们都向神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向世人传福音，神怎么样带领我们从黑暗进入光明的生活，那我们就真的是美德教会了。你听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如果今天我包括你们，我们都是每一个礼拜我们都来诉说神怎么样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那我们就是真正的美德教会了。这是美德教会的意思，美德。我本来因为这个讲章我想把主题换成美德教会，可是没有，建立属灵的群体。所以彼得想要告诉他们，当我们在面对逼迫的时候，当早期的基督徒面对逼迫很痛苦的时候，到一种地步要放弃自己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彼得却告诉他们讲说，你们要记得一样事情，你们要记得第一次神怎么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第二次出埃及神怎么带领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到去自己的地方，神如今也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一件新的事情，因为我们就是新的以色列子民，神要带领我们从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进到一个光明的国度啊！这是一个多么尊贵的身份。他提醒我们，你们要记得，当我们很痛苦，当我们很绝望的时候，你要记得我们是新的以色列子民，神怎么第一次第二次带领他们，神同样的第三次他也会带领我们出这一个的埃及苦海的意思。这是一个属灵的身份，不是世界的君王所能够给予我们的。我在网站上面看过一个的报道，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在我们当中可能你是研究科学的研究化学的，你可能可以证实。他们讲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希特勒曾经他去拿过犹太人做过试验，那 他把犹太人拿去做试验，就去分析到底一个人的全身上下值多少钱。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那希特勒 我相信现在在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化学家科学家，可能你们可以更准确的告诉我，但是我是从网站上面得到这个的，可能也不一定是真的，如果不是的话请你们告诉我。他分析了我们全身上下的化学因素，他发现到底人值多少钱呢？他算一算，他发现到人体所含的脂肪可以做一块的肥皂，当然肥瘦我不知道，可以做一块的肥皂。那磷呢？磷就可以做一盒的火柴的那个棒，那个火柴。那铁呢？大概可以做出一个中号的中型的铁钉。然后钾呢？就可以做出一个可以玩的鞭炮，我们的钾也是足够的。所含的石灰那个灰石灰大概就值几块钱，所以总共来算大概是$30。人的身体这已经是不错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讲说，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尘土而已这是我们身体的价值。但是我问你们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属灵身份值多少钱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我们的属灵身份值多少钱今天到底我们基督徒所强调的圣洁、祷告、团契彼此相爱邻里沟通到底这些的属灵的事情它值多少钱？你们有问过吗我当然知道你们会跟我讲说，牧师你太过世俗化了，那属灵的东西是很不能够用金钱来算的当然我也知道，可是问题是如果今天我们都知道属灵的事情是很有价值，是不能够用 我们所有的财富去计算的话，那为什么我们总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总是永远永远永远都会觉得我们祷告不够，我们的祷告不够，我们的相爱不够，我们的关怀不够，我们的付出不够，我们的关心不够，我们总是有许多许多的缺乏，而这个缺乏永远都是属灵上面的缺乏。如果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的属灵身份是无价的，是这么宝贵的话，那为什么我们却不能够花上我们所有的权力，花上我们所有的时间来去追求和睦、圣洁、祷告、相爱和彼此团契呢？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我以前在纽西兰的时候，我有一位的同工，他是我很好的同工，他在公司里面上班是，职位很高的。他告诉我讲说，牧师你知道吗，当我在公司里面上班的时候，我在社会外面，我惨了，我都忘记了那个 PowerPoint， 我还想到他说我是有很多的好处的，有些时候我的好处是1000块，有些时候是2000块，有些时候是一种很特殊的权利，是别人没有但是我却有的，只要我帮他们做这些事情，他们就给我了。但是牧师你知道吗，我都拒绝他们，因为我要告诉他们说我是基督徒，在我里面的我的属灵身份，我的良心比你1000块2000块比你这些给的更大，所以我都通通拒绝了，讲得很大声，我也很开心。可是呢，几个月之后忽然间他失去了这一份工作了。他失去这一份工作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就慢慢的从教会的群体当中就慢慢的退出去了，从祷告会本来是很踊跃参加，慢慢的就不来了，从来教会崇拜本来是很早来，坐在最前面的，后来慢慢的他 也不来了，有一次我就跟他讲说，好不好，你来祷告会，我们就为你的未来祷告，看神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做什么，他就来了，我们就帮他祷告，祷告完之后我就送他回家，在车上面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一句话，他说，牧师，我一直以为我的属灵身份是无价之宝，但是当我经过这个事情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我的属灵身份只值得我一年多少多少钱的薪水而已。因为当我失去这份工作的时候，我几乎已经快要离开我这位神了。他说我很痛苦，天天在埋怨神，我说神啊，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子，天天在埋怨神说，我不要信你啊，怎么讲，我不要去教会啊，我还跟你生气啊，看你能够对我怎么样。他说我才发现原来我的属灵身份就值得可能一年几万块的钱而已，这些我认为是不用钱的无价之宝，但是等到真正的考验来的时候，原来我的属灵身份只值得我一年多少钱的薪水。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彼得也在提醒我们，今天彼得也在告诉我们，你是怎么样去定位你的属灵身份，你怎么定位。如果今天我们属灵的身份是这么的值钱，当彼得告诉我们讲说我们要建立属灵情节的时候，他却告诉我们讲说，首先你一定要记得，我们是尊重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上帝的子民，这些都在我们的身份之前。如果我们拍卡片，其实你可以做一样事情的，你可以在你卡片上面，多加一句话，我是基督徒。你们这样想过，很常时我们会拍卡片牧师你们卡片，我们很常会放我们的头衔，可是我们很少会放说我是基督徒，我们都不会这样说。但是彼得却告诉我们讲说，我们是上帝的子民。在教会里面，当我们信徒和信徒之间我们有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会有争吵，我们会有不喜欢，我们看别人处理的方式我们会不喜欢，我们会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或者是我们不知道怎么面对他的时候，请你记得，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应该要彼此相爱。今天在我们当中，可能我们有些人形象是很低落的，像我这样子，有些时候我发现到早上起来一照镜子看到自己的脸，就觉得啊，主啊，怎么好像感觉很老了。我最近跟我的会友聊天，在 Skype ，他们第一句话就是，牧师你变胖了，而且你脸上的皱纹很多，你发生什么事情了？照镜子一看，哎呀，主好像很不像人，我喜欢牧养，但为了读书我不能牧养， 我把自己搞得很不像牧师也不像学者， 我到底我是什么人，形象很低落。可是神再次告诉我讲说，彼得再次告诉我讲，也提醒我讲说，我是 我是尊贵的祭司，我是圣洁的国度，我是属上帝的子民。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都有神的形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当你在上班，你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你被人伤害了，你不知道怎么面对那个人，天天一要上班踏进公司的时候，你就不想踏进去，好像很难踏进去。就好像有些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受到伤害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很喜乐来教会，但是有些时候当我们遇到伤害的时候，好像踏进那个美德教会的门，好像要你命的时候，你要记得提醒你自己，我们都是基督徒。神把我们救赎回来，给我们一个很尊贵的身份，我们都是基督徒，神要我们做光做盐。所以彼得告诉我们讲说，要成为一个属灵群体，首先我们要认定我们自己有这个属灵身份之外，彼得在第十一节，在第十二节也告诉我们讲说，属灵的身份和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的生活是不可以分开的。他告诉我们讲说，第十一节第十二节，要在世界当中活出大有能力的见证，要在世界当中活出一个大有能力的见证。如果我们看经文第十一节，彼得再一次称呼他们为弟兄啊，那弟兄就是教会的意思，当时的独子。他说弟兄啊，他要再一次的告诉他们讲说，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换句话讲说，彼得很强调讲说，我们都是在这个世界流亡的人，我们都不是长期住在世界的。你所赚的一切，你所辛苦的一切，等到有一天神把你接走的时候，我告诉你，真的一毛钱都不值得了，就没有了。我决定开车来纽约时候，有两差点发生车祸，我心想哇，如果真的发生车祸的话，我就没了，就没了。然后大家都在找，哎，牧师你不是要来吗？怎么就没了？就这样没了。可能大家都哭哭啼啼啊，我去了哪里？你不知道的，都是短暂的，都是继续的。那彼得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如果我们是短暂住在世界的人，他教导我们讲说要境界肉体的私欲。这里更加贴切的翻译应该是放弃对肉体的热情。好，我们要放弃对肉体的热情。那通常当我们谈到私欲的时候，我们很常会把它和禁欲主义联想在一起。那什么叫禁欲主义呢？就是我们不杀生，不偷盗，不妄语，不饮酒，我们修身养性就能够 达到天人合一，神所喜悦的信徒。但是不可能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讲说，不管我们怎么的修身养性，我们永远都是达不到神的公义要求。那到底什么是肉体呢？彼得在这里他是用一个形容词，肉体是一个形容词，形容什么呢？他形容告诉我们讲说，世上有些的价值观和事情是和我们属灵的原则相违背的，这些的事情你都要小心。所以一当信主之后，你是很辛苦的。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基督徒跟我讲说，牧师啊，做基督徒感觉 很良好，到世界里面得到别人的肯定了，哇，很开心，很喜乐没有的。相反，我看到很多基督徒，哎呀，信主是好辛苦啊，在世界里面，因为世界在跟你争战。彼得告诉我们讲说，他说因为这些的事情会和我们的灵魂争战，争战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军事的字眼，是打仗的意思。如果我们看以赛亚书二十九章第七节，他把这个征战翻译成为攻击，攻击。在新约里面，保罗也用同样的字眼，他说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雅各也说到，你们中间的冲突是哪里来的呢？争执是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肢体中较战者的私欲来的吗？换句话讲说，他把这种的属灵战争当成是打仗来形容。你们有看过打仗吗？那种飞弹那种的机关枪扫射尸体死在地上的那种的战争，圣经是这样形容的。一旦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的身体就和我们的属灵生命在打这样子的一个属灵战争。你不能说主啊，我不打你有看过在战场上面有士兵讲的说，好，你要打我没关系， 我不打，我不攻击，你就攻击我。如果你不攻击他怎么样，他就会怎么样，他就会把你击败，对不对？你要不然去防守，你要不然去攻击。换句话讲说，彼得用这种字眼告诉我们讲说，我们要去打这样子的属灵战争，你一定要去打。
虽然我们是短暂活在这个世界，但是彼得告诉我们讲说，我们要打这个属灵战争，因为我们也是在世界的公民。所以彼得就在第十二节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打这个属灵战争。他说我们在外邦人当中，就是非基督徒当中，要怎么样呢？品行端正，将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应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监察的日子把荣耀的归给神。什么叫好行为呢？好行为的意思就是我们在外邦人的面前应该要有好的很高贵的，到一种地步是能够帮助他们认识到这个救恩的，那个叫做好行为。所以如果有人逼迫你的话，你要用很高贵的身份帮助他去认识这个的救恩。那在当时的背景里面，如果我们看彼得前书第四章三到四节里面，他就告诉我们讲说为什么基督徒会受到逼迫呢？那如果我们看经文第四章三到四节里面，如果我们看 PowerPoint、哦、他有讲到，他说当时、哦当那些基督徒信的基督教之后呢，他们就跟外邦人分开。那当时的外邦人的生活是怎么样呢？那么如果我们看、哦、他们就不随从外邦人的心意，生活在淫荡啊、情欲啊、醉酒啊、欢淫啊、款淫和可憎的偶像的崇拜当中，这是当时外邦人的生活。所以只要基督徒不做这些的话呢，他们就毁谤他们，他们就责备他们，他们去做假见证陷害他们，甚至他们去逼迫他们的生命。所以当时的信徒是很苦的，非常苦的，苦到一种地步呢，他们天天都在期望说，主耶稣啊，你赶快来赶快来赶快来、我们现在还没有到这种地步，我们都希望主耶稣啊、可以的话你迟一点来。但是当时是到一种地步，主啊你赶快来，我们快受不了了。结果彼得却没有跟他们讲说，哎呀，主耶稣赶快来吧。彼得却告诉他们讲说，哎呀，在这种被逼迫的日子怎么样呢？你们要靠好行为，以及他们在监察的日子能够把荣耀归给神。圣经里面是有强大好行为的，你不要以为你的行为不重要，很重要。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他告诉我们讲说，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人点灯是要放在那个灯台上，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父神。好行为。那后面呢，如果在我们当中的姐妹，如果你丈夫是没有信主的话呢，彼得有话要跟你说。彼得说什么呢？他说同样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即使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也会因妻子的品行好行为，并会言语而感化出来。换句话说，在彼得的概念里面，一个得到真理的基督徒，有真理传承的信徒，我们的品行、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命是和道理、是和神的真理融合在一起的。我们的生命一定反映出这个救恩之道，我们的身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见证都是结合在一起的。因为救赎带来属灵的价值观，属灵的价值观就带来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意识形态。你赞成吗？你很少看到如果我们看到基督徒没有好行为，通常你都会怀疑他有没有救恩嘛，对不对？我们都会讲说如果今天我是一个很没有行为的牧者，你们大概都会猜想，这个牧者有点怪怪的，不像有道传讲的牧师。那通常都是这样的。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是做学生事工的，我们在大学我们很努力的传福音，很有可能是因为纽西兰不像美国你们当中可能很忙我们很努力传福音的因为我们在纽西兰可能没有美国这么忙，所以比较闲空，我们就每个周六几乎都去传福音。那我们怎么传呢？我们就是拿电话簿看到有华人名字我们就 highlight， 然后我们就到他的家敲门，就跟他传福音了。我们是什么什么什么教会的，我们来跟你传福音。那我们每个周六我们都传福音，然后周间呢，我们在大学我们也传福音，我们组队去传福音，我们也到语言学校里面去传福音因为在我们当中很多同工，我们都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形容词我们都是唐迷，你们听过唐迷吗？唐崇荣的 fans 唐迷唐崇荣的 fans 我们可以有些唐牧师来的时候，我们同工可以拿着1000张的单张，我自己在街道上，在语言学校大学就是一直分，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胆量 如果你叫我现在在美国拿着单张美德去派，我大概我不知道， 我感觉我以前的胆量不知道从哪里来，可能就是 那一股的热情，就是派汤姆斯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到语言学校里面去拍，拍到那个地步，语言学校把我们赶出来，里面打广告了，出去，到这种地步，很努力的传福音，我们带领很多很多的学生到我们教会来参加团契。可是呢，我们有一个很不好的行为，因为我们都是糖迷，你们知道糖迷哈？那通常喜欢糖除了牧师的我是说那个时候了，都会有一种的感受哈，我们都很欣赏唐牧师那种骂人的那种的感觉哈，哇，他又骂人，骂得好啊，感谢主，骂得好。所以每次来教会听我牧师讲到，就觉得哎呀，我的牧师好像很柔柔弱弱，不敢骂人哈，不敢得罪人，没有干，没有胆量哈，不是神的仆人。你看唐牧师哇，很好。所以每一次呢，当我们带领新朋友来参加团契的时候呢，他们坐在我们旁边，我们。牧师在台上做教导工作，你知道我们在台下做什么吗？我们就在阅读21世纪福音使命。那是陶牧师写的书，我们就在看，看完之后呢，我们才听 MP3、听他讲道，我问你一个地步，如果你是新朋友的话，你会信主吗？你会信吗？我们之后我们还去吃宵夜，我们带新朋友去认识新朋友。我们当然你跟着我们这些这么属灵的基督徒吃饭的时候，你大概也是谈什么事情？谈教会的事情。哎呦，刚才跟牧师讲到，哎呦，怎么讲到这样？没有力量，没有责备人的道理，怎么？新朋友就在我们旁边听。所以后来我们发现，我们很努力传福音，可是我们发现为什么都没有人信主？你觉得他们看见我们的行为，他们会信主吗？有一部分人信主了，可是信主完之后，我们发现他们。都会有一个生命品质，就是他们很爱批评教会。你认为他们从哪里学的？从我们学的。他们看见我们的品行，看见我们的行为，就觉得原来新的基督教之后，基督徒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基本上来讲说，他们看我们的时候，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所反映出的福音，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福音。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彼得就在告诉我们这个事情。当我们今天我们要打造一个属灵群体教会生活的时候，我们首先我们一定要知道说，我们有没有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是什么。特别是我们华人，我们很喜欢把我们中国人 的文化放在我们基督教的前面的，通常都是如此的。你看我们华人教会很 typical， 就是我们想事情永远都是把华人的意识形态放在神的价值观的前面。你去注意一下，你去反省一下，很像说我们所做的价值观都是以华人的价值观为基础的。我就是如此。有些时候我发现到我的服事也是这样子。哎呀，不要这样、为什么不要这样？因为我知道华人不能够接受。可是问题是，现在是华人不能接受还是神不能接受，那个比较重要。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总是会把我们的文化，把我们的背景都放在我们基督徒的背景的前面，以至于很常说我们教会不能够前进，我们的属灵生命也不能前进，因为我们总是想到我们华人不能够这样子。可是我们没有想到神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今天彼得却告诉我们讲说，你要认定你是一个属于天国的子民。不但如此，彼得也告诉我们讲说，你要活出一个大人的见证，因为你的身份和你的见证是连在一起的。我发现我的孩子最近我的小孩子很爱打我的大儿子，小孩子打大儿子，因为小孩子他看我打大儿子，他也需要，尤其是打他哥哥。我就跟师母讲说，是管教小的，为什么是打大的儿子？师母就跟我讲说，你只要不打媒体，他就不会打他了，他就是看你的。然后我的大儿子呢，很喜欢就你 我看到他这样子，我就很想。所以每次我住在弟兄姐妹家，我很辛苦，尤其是我之前住在湾长现在住在街小然后今天住在我爷家，我很辛苦，因为我孩子很皮的时候，我不能打他我要忍住牧师的形象。有时家家坐我的车孩子后面很吵，家长说孩子这么吵，你竟然都不会骂他们，你脾气真好啊！我想跟他讲说，那是因为在华人传统当中，我要做一个属灵的牧者。如果你不在的话，你看我妈不骂，哇，就停车，哇，要有那个形象。所以你看嘛，永远都是那一个华人牧者的形象在前面。 哦，不要啊，等一下弟兄姐妹讲说，哇，这个牧师很没有见证哈，啊，只有在住在弟兄姐妹家都很安分守己，都不打孩子哈，哇，孩子很开心啊，爸爸不打，在家就哇就打，说孩子们是子啊，你啊，媒体也是你，啊，一个手指指他的时候，三根手指指回我自己。我给他怎么样的见证，给他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就反映出我所传讲的福音是一个怎么样的福音。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彼得再次提醒我们，你是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徒，你是一个怎么样的身份，也就反映出在你是怎么样过你的信仰生活。求神帮助我们，今年是我们第二个主日，求神帮助我们透过这个经文有点长因为我知道今天可能比较没有诗班，所以我能够讲很长，可是我希望能够帮助你们，因为他有很丰富的就业背景我不知道怎么取舍那我只能够把我所知道告诉你们可能会很长期但希望能够帮助你们更知道讲说，其实我们是新的以色列子民，我们跟旧约的子民都一样他们过去在困苦当中，我们不要觉得在美国很苦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也是如此的，神救他们出来，神今天也会救我们从这个困苦的环境当中进到那永恒的国度里面。我们都会出埃及的，我们都会过红海，只是我们不知道哪一天到来而已在还没有到来之前，彼得就告诉我们讲说，你要记得做美好的见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先祷告。主来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在你面前，主啊，我们都是尊重的祭司，我们都是圣洁的国度，我们都是你的子民。来你面前的时候，主，常常我们都把我们的属灵身份看得太轻，我们常常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常常来教会里面的时候，主啊，我们只觉得我们只是来听你的话语，可是我们常常却没有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主啊，在新年第二个主的时候，求主你帮助我们反省我们的生命。主啊，反省我们自己，主啊，我们是否配得主啊活出这样一个见证。主啊，你竟然在永恒里面你拣选我们，你竟然在永恒里面你预定我们，你在永恒里面，主啊，你呼召我们成为你国的子民。我们相信主啊，这个子民的身份不是从世界来的，乃是从你那属灵国度来的。主啊，竟然有那属灵国度的力量，我们就要有那属灵的身份去把它活出来。主啊，在世界里面的时候，常常我们和世界征战，常常我们和自己征战，常常和我们自己的文化征战，常常主啊，我们也在陷入一种主啊价值观的当中，我们不能够为主你活出见证。但是主啊，来到你面前，我们求主你透过彼得再次的教导我们，主啊，活出这个大有能力的见证。常常我们传福音，但是我们没有能力，因为主啊，我们的生命没有把福音活出来。主啊，常常我们只把福音放在我们的口中，但是我们却没有活出来。而记主啊，新朋友从我们的诉说当中看不见主啊，这个大人的生，看不见这大人的生命已经在我们生命当中展现出来。求主饶恕我们，在第一年第二个星期当中，再次的借着彼得的话语，再次的反省我们生命，以至于主啊，我们的美德教会真的是美德教会，我们是那传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子的福音。主啊，这福音乃是属于你的，让我们美德教会天天传扬，天天诉说，天天反省，也天天能够活出。不单是主啊，从牧者当中活出，也从会友当中活出。主若是牧者有软弱有跌倒的，主啊，求主你饶恕，更期盼主啊，我们的榜样不会绊倒别人，也期盼主啊，这里的会友也能够成为我们的见证，也扶助我们，也再次提醒我们，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都是一家人。当我们在你面前，主啊，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当我们关怀不下去的时候，当我们不能够爱彼此的时候，主啊，你再次的告诉我们，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你的国度的子民，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应当有属灵的职分，要把它活出来。愿主你再次的使用美的教会，在这个地方当中活出见证，造就别人，广传福音，使多人做你的门徒，也求主你把那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美的教会。我们在主你面前这样的祷告祈求，那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的，阿门。